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第67课的内容。前一段时间的话，道友们呢也是相对来讲的话，可能会家里面的事情比较多，也比较忙乱啊，因为是过年期间。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坚持这个文字修行。那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这个第67课的内容呢，也属于在藏传净土法当中的往生四音里面的集资进账的部分。那集资进账的话是以七支供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宣说的。现在呢还是学习到的这个忏悔支的内容。那对于这个忏悔支的内容呢，前面的这一部分啊，它跟上面的一堂课呢内容是连在一起的，主要是本身呢我们是讲到的这个无间罪无间罪的这个范围。那现在的话就是内容里面是强调到这个杀害父母呢是造的是这个无间罪，有严重的过失。那么依此呢而引申出来的就是，即便是没有杀害父母，但是呢如果是对父母不孝顺，也会呢有这个严厉的这样的一些过失，那就是在这些方面来进行宣说。那么在讲这一段内容之前的话，上神波切呢也是在课前给我们告诫了一些殊胜的道理。首先呢就是一方面的话，上师郎家也是提醒我们，在每上一堂课不管是做任何的这个法行，做任何的善根的时候呢，都要提醒自己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愿他们能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呢这个听闻大乘佛法呀，或者说做其他的任何的善法，都应该用这种菩提心的这种发心来进行摄持，这样的话才这个听闻这一堂课呢才是最极圆满的。一方面来说呢确确实实从我们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的话，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依靠自己往昔的这种善根，以及呢上师三宝的加持，最起码的话我们现在呢能够有自在听闻佛法的这个机会能够那个这个闻思大乘的法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殊胜福报的体现。那总体的角度的话，就不管我们处在任何的一个状态当中呢，都尽量的以这个菩提心还有一种欢喜心来摄持，尤其是在闻法的过程当中要避免自己的话对法呢升起不想听，或者说那种厌烦的情绪，因为这种情绪的话它会导致于生生世世就遇不到正法它会有它的这个过患。所以我们在尤其是在闻法的源于这个佛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尽量呢要让自己保持一个这个比较清净的一种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大乘修行人，闻法呢是它的基础，紧接着的话就要有一个调伏自心的一个过程。那么调伏心态的这个过程的话，上师也讲了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方便，就是刚刚调伏的时候呢，肯定自己的心是很不调顺的，一会儿呢生嗔，一会儿生贪，一会儿生杂念就是不是很好控制。但是呢如果是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就常年如一日的这样去坚持下去的话，最终呢一定可以调伏自心。那么老人家也说他自己呢有这种体会就是时间长了慢慢的这样坚持下去呢，最后的话内心相续跟呢之前相比的话就有很大的这个改观，关键就看我们自己呢每个人是不是能够坚持的一个问题。那在说到这些问题的话，其实这个课前的这一堂课呢，一个方面侧重的话就是提醒在座的道友呢一定呢要这个学会发菩提心。那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学习净土的道友的话，要学会平时呢多做忏悔多在上师三宝面前呢做忏悔，不管是念金刚萨埵心咒也好，顶礼三宝也好，念百字明也好，念35佛忏悔文也好它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可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如理的忏悔，具足前面我们所曾经讲过的这个四对治力的方式呢，好好的忏 回的话，一定能够呢清净自相续的业障。那我们今天的话，这堂课呢继续接着上面的这个内容来说啊。前面的话，因为主要是讲到啊，对于自己的父母呢，应该要这个恭敬啊，不能够不孝顺啊。那么就举了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打自己的母亲的这个果报。一个呢就是目犍连尊者他这个辱骂自己的父母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打啊，但是用这种恶言辱骂的这个果报。然后后面呢又讲到说，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呢是破戒者，而自己的是具戒者，就是意思呢就是他是一种概称啊，意思说父母有一些过失，而自己表现出来的话就是具有功德，哪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需要对自己的父母呢要恭敬诚实啊，这些方面呢都做了这个一些教言。那所以说呢，因此说念念不忘父母上师等的深恩厚德是正式的品质啊，如呢世间正式庄严的法规论中云，诚实应尽者由民无户众，不忘报恩德乃是圣者行。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讲到说，我们呢一定要念念不忘父母，还有呢这个不忘上师的这个恩德，因为呢这个的话才是正式的一种品行。在讲到这样一个问题上的话啊，仁波切在这一块呢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就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另外一方面的话应该要恒时一念呢啊，对我们有养育之恩的这个父母，还有呢对我们有法恩的上师，以及呢还有这个所有的在这个物质上啊精神方面对自己有恩德的人。所以这一段的教言的话，它的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泛了。它不是指的说我们佛教徒的话只需要对三宝有感恩心，只需要对自己的上师有感恩心就已经足够了。它的这个范围，凡是你从小到大对你稍许有恩德的人呢，都应该呢自己要有心存一个感恩之心。那么这种念恩的话有极大的一个功德。所以在这个经教当中啊，就是说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这个世间正式庄严经当中，它实际上就讲的说乃是圣者行，意思就是讲的圣者的话，他的行为他具有三个特征，有三个法相。一个呢就是诚实值得恭敬者，那就是包括自己的父母啊、师长啊、德高望重者啊，还有自己的领导啊，还有呢自己的这个以前的这些老师啊，方方面面呢，这些呢都属于是值得恭敬，因为他们是处在这个上位啊，就是或者说呢就属于是父母的角度啊，包括那个叔叔伯伯啊等等的这些啊，都是属于是长辈。还有一种的话是属于师长。还有一种的话，这个德高望重的话也不仅仅是指的说出世间的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德，它包括的话在世间当中可以称为是德高望重的这些长者，那么以及呢自己的领导，因为本身呢作为这个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下属的话本来就应该要恭敬领导的，这些都属于是世间当中的这个人伦道德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学佛的话也不可能说把这个东西都丢掉那么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应该呢要恭敬诚实这些对境，这一点呢是第一个就是圣者的第一个法相。第二个法相的话就是悲悯这些无依无护的这些对境。那么悲悯可怜者呢，其实修行人他不是为了希求自己能够求得什么回报，自己呢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而去悲悯这些对境，而呢只是不带任何回报的去就是心里面源于悲悯心去尽量的帮助他们，饶益他们。所以上神波切的话在这里就举了这个特蕾莎修女的这个例子。特蕾莎修女的话我们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吧，她确确实实是用世间人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格魅力已经达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人的话，我们说实际上呢他的话就是虽然显现上面的话是一个外道徒显现上面呢他不是一个学佛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但是从我们每个人看到他的生平事迹的话都会觉得这个人像菩萨一样，就是具有极为殊胜的这个功德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一个菩萨的一个真实的表现。所以说对于这个 特蕾莎修女的话，上次不是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她在那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的时候，她曾经呢就是讲到的这样的一段内容。当时举的那个就是她照顾的这个可怜人照顾的这种可怜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其实她的这个角度呢，她会换一个角度，从对方的那个角度去想，就是他会把自己观想说，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可怜的人，别人安慰我的话，我可能心里会想到说，我很难受啊，然后的话我很痛苦啊，我又饥又渴啊等等，他会可能会讲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感受。但是呢，当时的这个这位老妇的话，他就直接就是感谢了他一句，就是说谢谢你，然后就已经呢这个去世了。就他说从这些方面呢，就是意思说是对方给了我崇高的爱。像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虽然我在这里描述的时候显得干巴巴的，不是特别的能够把它里面的那个真实的这种很就是让人非常感动的这样的这个意义能跟大家描述出来。但是的话，我们通过他的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真正的确实能够体会到这个特蕾莎修女她的一种不共的那种修行的功德。这一点的话，确实是从我们自身作为学佛者并且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的角度来讲就很惭愧的是很惭愧，非常的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在我们的心里面说句实在话的话，虽然我们的那个法义上面就是在教言上面法义上面的话，大家都知道大乘法是最殊胜的，但是在我们的心态的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就是特蕾莎修女呢能够比到一点点，就是她的那颗心非常的柔软。曾经也是拜读过她的一些传记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写特蕾莎修女的这些书这些拜读过之后呢，确确实实他完全呢就觉得，虽然在今生当中的显现上面的话，好像是并不是是一个外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外道徒不是这个学佛的这个内道的这个佛教徒，但是的话他的行为呢完完全全就跟菩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的话也是呢值得我们去这个恭敬随喜，并且的话是相续当中是要去随学的相续中是要去随学的。所以在讲的这个问题所谓的这个悲悯无依无护者，那作为大乘佛教徒的话，我们这个对于可怜的这个众生呢如果说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方式也不是求自己要能够长功德等等的这些理由，而呢完全就是出于一种悲悯心去这个去帮助尽量的去饶益他们，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这属于呢圣者的法相之一。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到这个不忘呢于己有事出世间的恩德者，就是对于自己的话曾经在世间的方面有恩德，还有呢在这个出世间的方面具有恩德的这样的对境呢，自己的话从不忘恩就叫不忘于己有事出世间恩德者。这一方面的话也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修行人要具有的一种素质就像呢上师说在这个格言宝藏论当中也讲到这个受恩虽小亦不忘此等即是圣者相。意思就是什么呢？作为圣者菩萨的话，他们有这样一种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说他如果说别人对他有那个小小的一点点恩惠，就像上师在这里举例的，比如说在他贫穷的时候请他吃一顿饭，然后或者说呢在他找不到路的时候给他指了一下路或者说的话他在不理解某一个校正的意义的时候呢，就是有人帮忙给他解释了一下，或者就什么呢，比如说我在生病的时候呢别人帮我打了一桶水，就是像这样的这些事情的话，他们全部就是对于这些点滴的微小的就是很微小的这样的这些这个就是恩惠的话，那么作为圣者他会从来都不会忘失，就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只要有机会的话就会去报答他的恩德，就是他从来都不会忘记曾经呢别人对自己呢有过我们在世间经常讲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然这个先不说是涌泉相报的这一点上但是的话他对于每一个的这种滴水之恩他都不会忘失他都会感念对方的恩德。那如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我们要报恩的对劲就多了去了，对吧？你想的，如果说这个别人给你吃一顿饭的话，你都心里头要感恩，那我们平时就像这样的这种小事情的话就数不胜数了。我们周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就手的话就帮助过自己，甚至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在实际的这个物质条件啊生活条件上有可能没有帮助，但是呢他有可能会安慰过你啊，赐予你微笑，然后呢这个给你一些宽慰的这个开导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啊，方方面面的，跟你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关系的没关系的，都有可能对你是有恩德的。那么再换一句话，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我们再换一个思路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吃一顿饭的话，那我们不是在世间有这样一个校正嘛，就是说有这个诗句，就是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实佛教徒这方面也是要感恩的，就是我吃的这一顿饭，那么这顿饭里面的这个米呀菜呀，虽然一个角度的话是我花钱买回来的，但是的话另外一个角度它确实里面包括了就是农民种田的辛苦。他这个辛辛苦苦呢耕田，然后这些都是他的血汗这个耕耘出来的这个粮食，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吃的蔬菜呀、等等这些全部呢都是就是值得感恩值得感恩的这个对境。所以从这些方面的话细想的起来的话，我们要感恩的对境多了去了。我们要感恩的对境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尤其最容易给自己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帮助和饶益的话还是属于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人的话帮助饶益自己是最多的。所以只要有机会呢，我们应该要报答恩德。报答恩德的方式方法当然有很多。但是首先我们这种理念的话心里面应该要有一个印象。所以上神波切在这里也讲说，历朝历代的这些传承上师，他们的话其实都非常重视这个知恩报恩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就是他们就是说什么呢，这些高僧大德们他们自己的话都很这个就是特别感念恩德。特别感念恩德，对于哪怕是给自己曾经宣讲过一句法义的这些道友啊，或者这些很普通的这些对境，他们都会感念他们的恩德。所以呢曾经这个上师说在这个一个方面就是全智麦布仁摩切造的这个军规教言论里面也是说到，知恩图报之诸人护法神意守恒守护，就是说对于这些知恩图报的这些人的话，那么他如果真的具有知恩图报的这个功德，所有的护法神呢都会恒时守护他，就是能够得到天龙护法的护持。那反而如意宝的话也特别重视这个知恩报恩，而且呢反而以前在世的时候经常在课堂上就讲说啊某某某不错，从不错是从哪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他不会忘记别人的恩德，就是他从来都不会忘失别人的这种恩德。所以说法王会从这个角度的话就赞叹这个人好。那么对于这个不知感恩的这些对境的话，即便是他再有智慧啊再有能力的，可能在这些高僧大德的眼中的话也不能称之为叫做好修行吧。就是这些呢这些角度上面的话也是言传身教啊，就我们从这些方面了解了之后就能够知道呢这个知恩报恩这一点的话对于修行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再有的话，其实我们的上神波切，因为上师平时在讲课的时候就喜欢说赞叹法王的功德，而对于自身的这种一些很殊胜的功德上师从来也不提。但是从我们弟子众的这个医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上神波切的话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人，就是谁对他如果有过小小的帮助啊，或者说这个他就是这种特色，就是说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一些喇嘛呀比丘啊，还有或者说是这个堪布啊，给他讲过一点点的法的这种。那么到现在的话上师已经是一位这个名声远扬的一位大善之士。而呢曾经给他讲过法的这些出家人，也有可能现在还是显现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僧人。但是上师到对他们的话就显得特别的恭敬。为什么？他就会说曾经我在他的面前得过法 那他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恭敬，从来不忤逆别人啊，也不会去随便的就是说是对于这些对自己有法恩的这个对境的话，老人家显得是很随顺的啊，从来不会说是啊你给我有法恩是法恩，然后的话自己啊这个就经常那个就是不顺他们的心意啊，这种行为的话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对于平时的话，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啊，就是啊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说句实在的话的话，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不能叫做帮助上师，因为有的时候呢做弟子的这个身份本来就应该用生与义三门来承事上师嘛，这个本来是弟子的这个所应该守的法，但是的话上师会视为说啊这是你帮助了我，然后的话老人家就会很感恩，会用各种各样的方便呢来这个就是表达对我们对这个帮助他的人的那种感谢。这点我从我们弟子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很惭愧。但是上师仁波切的这个风格确实是如此的。还有一些的话，就像你像在这个上师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方面在这个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按理来说的话，就比如说随顺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做一些发心的这些道友呢，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很清楚，这是我们借用上师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业来圆满自己的福报的一个好机会，其实是沾了上师的光。但是上师经常会表现就是说在语言上面啊，课前课后都会说这些话，就是说非常感恩这些呢这个比如说帮我做法本啊，然后帮我这个做音频啊视频啊等等等等，就是老人家会经常说这个感恩的话。从我们弟子的角度来听的话，又觉得很惭愧，就是其实这是上师给我们了一个很殊胜的机会嘛，能够让我们有培福的这个机会。但是呢从仁波切的那个角度，他始终是非常非常谦卑的一种相，也是呢就是他会很合适的表达出来他心里面的感激之情，并且的话他还会实际的就是表示出来他的这种感恩的一种这个行为啊语言啊，乃至于呢就是其他的这些方面都会有啊。所以从我们角度来讲，就觉得这个呢怎么能叫感恩呢，就一方面的话本身实际上作为我们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凡夫修行人来说的话，都是在借用上师的事业呢来圆满自身的资粮的，所以在那里呢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在为上师发心，其实的话都是成就的是自己。但是从这个角度的话，仁波切呢这种表现越发的让我们自身觉得很惭愧啊，就是确实是一种特色，就是圣者呢他的那种谦卑就像我们上一堂课讲的一样，就是他如同这个水一样的，他一方面能够滋润万物，但是的话他却始终处在万物的最底下。而呢这个凡夫人的话，相续中没有多少功德的话，却总是会显得比较傲慢，然后呢永远也低不下头来，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相啊。那当然在这里讲到这个感念恩德的话，我觉得因为仁波切从他的角度呢，他从来不说自己的一些功德，也从来不说这个就是不会提自身呢啊，不会提及自身。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作为他的这个弟子众，从呢我们在上师面前呢听闻过这么多的这些大乘法义啊，听过这么多的殊胜教言，并且我们确实是源于上师的这个平台呢才系统的学习了佛法。才从最开始呢，有些人可能是对佛法有一种好感啊，有一种好奇或者兴趣，到现在的话真正的就已经开始走这条解脱道。那么上师是我们的这个真正一个指导我们解脱，指引我们解脱的一个指路明灯啊，一个指路明灯。所以这个道理懂了之后的话，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心里面的话，对于这个给自己传法的，尤其是对自己有法恩的这样的这个大恩上师的话，确确实实应该有个感恩的心。那么这种感恩的话，我们如何去报答上师的恩德？其实呢仁波切他自己的福报非常的圆满，我们的这种浅薄的这种福报的话，到了上师的面前好像的话也就好像就没有什么用处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大善知识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不会希求弟子说给自己给钱呐、给自己给物啊，给自己给什么名声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能力的话就是很有限的。 那么真正的善知识他唯一渴望的就是说弟子中如果你确确实实能想感念上师的恩德，然后呢想这个回报上师的这种恩德的话，那么就是去好好的这个修行依教奉行，并且的话好好的利益众生，这一点的话是上师觉得对他的一种最大的回报。然后前段时间呢，上师在讲课的时候还提到的说啊，你们如果真的要想回报我的恩德呢，啊，那么就是一方面的话，就是属于是这个文思修行方面的一种啊，这个就是利益众生的一种发心的一种回报。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那个发心的回报，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好好的文思修行利益众生的这一方面的这种回报，就是上师唯一希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供养啊，就是这样供养。所以我说到这里呢，也顺便的跟大家提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呢，净土系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一部分道友呢，跟其他几个系的这个特色比较起来的话，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净土班的道友呢，发心的意乐不强，然后大部分就是说以这个念佛为主，当我们学净土本身就是以念佛为主，但是主要体现出来的一个特色的话，就是发心意乐不强，发心意乐不强。所以这个问题上面的话，当然我不能说要求大家怎么样，对吧？我们这一点的话也不是说是一种硬性的规定，但是在这里呢很实际的跟大家去分析这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其实对上师三宝一个最好的供养的话，主要体现在的两个方面，一个的话就是属于自己的文思修行方面的供养，一个就是属于这方面就属于自己的修行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发心利众的供养，这是呢让三世一切诸佛都能够生欢喜的根本因，同样的话也是能够让阿弥陀佛升起极大欢喜心的一个根本因。所以我们对这个发心的问题啊，大家要就是要能够想清楚，就是很多道友为什么，其实不是说道友本身啊人不好啊，或者不显善呐、或者怎么样，主要是这个道理上面的话可能在没有完全沟通。而那个加行班和这个入行论班呢，相比较来讲比较好的话，是因为你像入行论班，它本身就学的是它整个这个201堂课，它全部学的都是菩提心，所以在那里面的话，上师讲了很多的这种发心的一种殊胜的窍诀让大家就非常的清楚，就是我在大乘的这个道的话，本身是在立众的过程当中圆满所有的资粮的，不是在自立的过程当中圆满所有的资粮的。大家一定要懂得这里面的意义啊，就是大乘的这个道的走法都是在呢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圆满所有的资粮，而不是在不是在这个自立的过程当中的话圆满这个大乘的资粮的。这是呢这个所以这个入行论的这些班级的话，他们因为从始至终学的就是菩提心的核心，当然他有那个里面很多的这些分设是这样的。那么在学加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加行班的他所学的大圆满前行里面也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上师具有很窍诀性的这种讲法。而净土班的这个道友呢主要学的这个藏传净土法呢，里面确实就是讲到这个往生思因的话，他菩提心的这一章节呢就是篇幅比较小，主要讲到的集资进账的话也是讲到这个就是断恶行善，然后呢大篇幅的这个公案。所以如果说这个单单是从它字面的这个含义上面去了解，可能你们会有很多这个对于大乘道的这些意义上面的话，有些道友不一定能够充分的了知。那我今天在这里的话就借用这个问题啊，因为这地方确实讲到一个我们修行人应该要具有一种感恩的功德。那讲到这一段的话，仁波切呢又再的宣讲了法王如意宝的他的这种这个懂得知恩报恩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品行。那么我们的话肯定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要了知，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大恩上师的角度来说，我们肯定也是心里面感恩戴德的。那么道友们如何去感念，或者说如何去回报上师的这一份厚恩呢？其实的话应该就是真实的走这个大乘的道。那么有很多人的顾虑的话应该会在于就是什么呢，我如果发心了这个我的念佛的时间不够，然后我 这个禅坐的时间不够，我这个看书的时间不够，他肯定是只担心的是这一部分。但是我们是想一下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呢不一定说是我这个不发心，然后我就精进的这个念佛呀修禅呢、这个看书啊，我的这个往生净土就快哦。这一点的话先跟大家分析清楚啊，先跟大家分析清楚大乘的这个道到底应该怎么走，那到底应该怎么走，它的这个特色还是我刚才呢跟大家已经提过的那句话，它是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圆满而立的，圆满而立。所以这个自立的话是不求而自得。另外一方面的话，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就是修行要想获得解脱，那么说明他的这个福慧两种资粮要非常的圆满，才能够超凡入圣。就是一个凡夫修行人的话，如果要想能达到一个圣者的状态，要有相当相当深厚的福报才可以。那么这个福报的话，不单单是说是一方面，我不否认说是光是通过这个念佛法门的话是可以培积圆满的福德，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念佛的这个心态呢并不到位，就是我们念佛的这个量，其实的话就是你光是把自己关在家里面，然后呢这样子去这个去串习的话，就是像我们目前的这个种下根基者的这种根性呢不一定那么快能够到位。反而的话就是如果你去扶劳大众，你看从古到今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啊，都有，在汉地的话也有很多，就是有一些好的修行人的话，他呢就是扶劳大众啊，就是比如说他去干这种啊打扫厕所呀等等的这些粗活呢，来清净自己的业障，然后呢等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他就明心见性了啊，他就马上就能够就是体悟到自己的这种心的本性的那个力量。那么在密宗当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些公案，所以这种啊属于是这个扶劳僧众啊这个这样的这种行为的话，在作为这个凡夫修行人肯定是要做的，因为那是一个培福最好的机会。你就如果是拿我们出家人的角度来讲，就比如说我们学院这么大的一个僧团，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话，尤其像这个汉僧的这一部分的话，大部分 99% 的人都是在发心的，就是在发心的同时的话也闻思修行，然后呢这个认认真真听上师的课。那么上师的话也非常的赞叹道友们的话能够发心和闻思并进的那种方式，上师波切经常赞叹这样的一种修行方便，说我希望的话你们在闻思的同时也能够发一点心，然后为僧众服务。为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福慧两种资粮共同去培集的一种特色，就是闻思修行属于他的这个智慧资粮，然后呢发心扶劳大众的话，这属于他的福德资粮。那么作为在家的居士的话，其实你们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因缘在哪里呢？就是佛学会的这种发心。佛学会的这个发心，你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可能会觉得啊，就是我那一个地区啊，然后就是我那一个小组啊，然后的话我就做的就是什么很琐碎的啊，制了制表格呢，然后做一些登记啊，然后这个经常做一些统计啊，就是特别琐碎的，而且就天天去跑着给人家送本书啊等等的这些啊，就觉得耽误很多的时间。其实的话他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刚才我描述的，好像觉得特别不起眼，很普通很普通啊，都是一些呢这个也没有特别脑力劳动的一些啊，这是又却呢就耗时耗力。但是的话你们要知道，上师的这个弘法立身的这种事业的话如同像海，那么每个地区的这个佛学会的这点点滴滴的话如同呢就是海中的那一分的水分子，就是如同这个海里的一部分。那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在自己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地区，甚至有时候的话你们有些道友说啊，我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就在我那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面做了一点发心，就是这些小小的这些地方的话，从上师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来讲，那是他整体当中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平凡很普通很微弱，但是的话实际上就如同呢像它是属于上师整个弘法利身的这个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每一部分每一部分都是由这小小的一点一点构成的。那么上师在整个弘法利身过程当中，大家知道上师度了多少人，就是有多少人得到受益了。从这个06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1年了，11年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弘法利身的事业度化了多少人， 饶益了多少人，让多少人的相续中种下了善根，让多少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增长了善根。还有一些人的话，相续成熟的话，甚至于他已经得到了解脱，只不过的话，我们自己的话，千量剑的这个角度并不认识而已。就是这么多的善根都属于是上师弘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善根力，那么它就跟共修的那个力量是一样。你们不是前面学过了那个居舍的那个道理，好像我们在讲杀生的问题的时候讲过这个是吧？如果十个人的话发心呢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十个人呢会有这一件事情的，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是一个杀生的一个恶业，那么十个人会获得他圆满的这个杀业。如果十个人呢合起来的话，愿发愿呢做一件善事，虽然那件善事可能是由某一个人的话最终促成的，但是的话十个人的话因为他的发心相同嘛，意乐相同，所以他能够获得呢这一件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功德。我们平时开法会的时候共修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共修？你们虽然人嘛不在学院，但是在外面的话也会这个参加学院的一些就是那个就是你们感兴趣的那个法会啊，就是会参加呢，然后的话一起就是说我身体虽然是在汉地，但是呢我参加这个共修目的是什么呢？整个共修比如说呢我们说1000个人念咒总共念了1亿的心咒，你一个人的话可能只念了100万，你根本是没有办法能够完成1亿的这个量。但是这一次共修的话，这1000个人总共念了这1亿的心咒的话，这1000人每个人都能得到念诵1亿遍心咒的功德。数量上面我不能说你念了1亿遍心咒，但是功德上面你相续中已经拥有了1亿遍的那个心咒的功德，这个的话就是共修的力量。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作为仁波切他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呢，他所产生的巨大功德，你像我们能够让一个人成就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师有这样的能力，上师度化了无量的人，那么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融入到上师的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的这个发心过程当中，就如同像什么呢，海水不干，那么这一滴水不干，就是大海当中呢都是由每一滴水每一滴水构成的，那么当大海没有干涸的话，这一滴水不会干涸，所以这个大海的功德那么每一滴水都能够拥有，乃至于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大海不干涸之前的话，那这个我们自相续的这种就是这种微弱的这一点点的这个发心力的话，它的善根就不会耗尽。意思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心力呢随顺到或者融入到参与到这个上师弘法利生的事业过程当中去，那么乃至到菩提果之间，你的这个善根都不会耗尽，并且呢会拥有上师弘法利生过程当中的那种巨大的这个善根的话，这种功德呢在你的相续中，如果你的发心清净的话，确确实实呢在你相续中也能够拥有，因为你融入到上师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去了。所以一部分的话是在山上的道友，山上的道友有相当的一部分的话都在默默的为上师的弘法利生事业在做事情。你们现在看到的法本也好，音频也好，视频也好，还有很多很多的佛学会的这些管理，它背后的话都是有无数的这个出家人就是长期的每天就花很多的时间长期的在这里盯着啊，然后在这里不停的做呀才能这个得出来的这么一个很这个非常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外面的话各个地区的这个佛学会需要有各个地区的很多的人来支撑小到这个乃至于小小的只有几个人的一个辅导小组，大到的话整个地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操作一个运作，那么都是有无数的人付出他们的这种辛劳，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来发心，才能够呢促成了我们现在有这种一个很好的平台呢来文思修行的这样的因缘。那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呢融入到这个发心当中去，你就能够获得整体的这种弘法利生的这种功德就像如同像共修的那个力量是一样的。所以这一点的话，你自己闷在家里面就是不停的修不停的修，可能你修个千百万劫都不一定的话能够有我们用这种方式这么快速的能够培积到的福报，是这样的意思。就像我们昨天上堂课我还跟大家说，如果说每天念7万的心咒的话不是上一堂课，我记错了，是前段时间的我这个倒倒混了。前段时间曾经答疑的时候跟大家提过这个问题，说每天如果念7万的心咒这个4年的话能念1亿遍， 如果说一年的话能完成500万的话，那么20年能够完成1亿遍。你想你一个人念1亿遍要多长时间？但是你参加一个8天的公修的话，可能你就能够得到几十亿的那种心咒的功德，这两个能比吗？所以发心与否的话就跟这个关系是一样的。所以道友们的话就是不要特别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让大家如何，就是随缘呢。你们如果说有这种发心的机会的话，其实是不应该去回避的，太好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哦。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没有任何一个法永久存在。一旦过了这种机缘的话，以后你想找这么多的这种就是这么多的对境作为你一个发心的一个所缘，自己的话尽心尽力的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面做一点没学会发心的事情，你都没有机会了，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一方面呢，我在这里讲的这个意思主要也是呢，一方面的话也是要感恩的意思啊。那么自己呢得到了法益，自己呢获得了法喜，自己的话从以前一个迷茫的状态当中，现在呢终于懂得了，就是依靠上师仁波切的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让自己懂得了如何去走解脱道，还知道呢这个从以前不诚信因果的这个状态的话变成一个诚信因果的一个三宝弟子。那么你是一个受益者，你就应该会想到的说啊，愿天下所有的众生，或者说呢愿这个我能够接触到的有缘众生都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利益。那么我们如果说每个人都只惦记着自己念佛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出来发心的话，那么这个佛学会早就已经消失殆尽了。你们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有机会接触到佛法，系统的闻思到佛法，就是不可能了。要是大家都觉得说啊，我现在没修好呢，啊，我发心的话，我觉得时间不够用，然后的话，发心过程当中还会生烦恼，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麻烦，还是让能者来干吧。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想的话，那么早就没有人了，对吧？那大家的话就已经就会丧失这个平台，那这种平台的话其实它利益了多少人我们是很难以想象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个呢就是跟大家也提及一下，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个对如果对这个上师仁波切呢有感恩之心的话，那么其实呢修行供养发心供养都是上师非常需求的啊，都上师非常需求。我们这两个方面呢要过说这个因缘具足啊，确实呢这个你也有这种因缘的话，那么为学会出一份力理所当然。并且的话上师仁波切是非常赞叹的，就是仁波切在山上的时候呢也经常的会提倡就是这个提倡大家呢能够要发一点心啊，说这个发心的过程当中的话能够培积福德福劳大众，并且的话能够磨练自己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修行方便。仁波切经常会赞叹发心。然后呢仁波切自己的话在学院30年的过程当中也是从来都没有放下发心，就是一方面老人家呢就是翻译啊讲经说法，另外一方面的话学院管理的事情上师已经管了30年了呀，什么都管，就是吃喝拉撒的，什么还有建厕所呢建水沟啊，都是那种很琐碎的，然后就跟看着就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一样的这些管理方面的事情上师已经撑了30年了，从来都没有说退啊，也从来没有说啊我已经发心几年了我可以退了吧，从来都没有讲这个话。这个的话也是有的时候老人家在讲课的时候也会提及到，就是感念法如意宝的恩德，就是上师对法如意宝有一种特别的感恩戴德的心。然后这个道场的话是法王开创的一个学院，法王开创的道场，所以上师仁波切30年如一日的方式兢兢业业的去守护着法王的这个道场。以前法王在世的时候就是法王让上师做什么上师就做什么，全部做的就有的时候让上师去监工去搞建筑啊，然后去做这个做那个，都是做的好像世间的一些事情。就是然后法王如意宝圆寂了以后呢，上师仁波切就更加的就是把这个道场如同自己的家一样的去护持，然后用了很多的时间啊，大量的时间里面上师都在开会，都在说的是管理的工程的事情，厕所的事情，水的事情，电的事情，路的事情，水沟的事情重视这个僧众的这些吃喝拉撒的事情，全部都是这些。你说这个跟佛法有关系吗？直接意义上来讲不都是属于琐事吗？都是属于琐事啊。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有时候显现上面上是连备课的时间都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老人家一直在做呢？这些的话就是一种言传身教， 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善知识来讲，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上是绝对不会去做，也不会这样去示现。其实这种示现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引导嘛，意思也是告诉弟子们的话，我们以后也要这样去做，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如果说呢，这个对利众没有意义的话，上师就不会这样去引导的，也不会这样去表现，不会这样去显现，是不是？所以像这个问题啊，就是今天这里就等于是，这个因为自始至终的话，仁波切从来也不讲自己的功德啊，也不会在弟子面前就是从来都是很谦卑的，总是说啊，我跟你们是一样的一个凡夫修行人。其实的话，上师相续中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我们的话就借用今天这一部分啊，讲到这个知恩报恩的这一条的话，我们也应该反过来从我们弟子的这个角度的话，有没有感念过上师的恩德，然后有没有想过如何去回报上师的恩德，这一点的话也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下面的话这个就啊，仁波切还举了一个非常这个就是藏地的话一个很经典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一般尤其我们汉人是比较讨厌乌鸦的，因为乌鸦觉得它不吉祥嘛，就是乌鸦叫声的话大家听了之后都觉得晦气啊。但是的话上师仁波切说，这个一方面的话乌鸦是一种大家都公认的说是它带来不吉利的那一种一种飞禽，但是呢这种招人讨厌的飞禽呢，它有一个不可多得的美德，就是他懂得知恩报恩。这一点的话在乌鸦的这个群体当中确实是如此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是老乌鸦养小乌鸦，对吧？这个小乌鸦出生的时候呢，这个作为父母的这个乌鸦，他会天天的到外面找食物呢来喂养这个自己的孩子。等到这个小乌鸦呢这个长大了之后的话，他一定会这个赡养父母，就是老乌鸦已经老了找食物困难的时候的话，那么小乌鸦会四处找食物，然后这个我们是属于人们一直呢就是到这个老乌鸦死亡为止，就叫乌鸦反哺。这是一个就是很经典的，也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而呢这个喜鹊的话，大家都很喜鹊，因为喜鹊报喜嘛，很多人呢见到要是自己出门真的见到一只喜鹊，哇，他就觉得吉祥的很，然后就觉得今天肯定有好事。有些人的话还真的说是有好事，但是的话喜鹊有一种特征，就是什么呢？他不养父母，他不善养父母，他在这一方面显得是有点忘恩负义的，就是而且上师说这个小喜鹊长大以后会把父母的羽毛拔出来呀，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我倒是没有好好的这样去观察过，但是的话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就是这方面的话我们就意思就是说其实外在的这一个这种就是代表，这种代表的话也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从他们这个真正的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讲，乌鸦的这种知恩报恩的这一点的话，确实是值得我们所有修行人去随学的，还是这一方面哈。那么再说到后面的话，就也举了一些例子啊，就是那个知恩报恩的知恩图报的知人君子呢，甚至转为旁生也不忘报恩啊。昔日呢，一位比丘的床榻下有一只老鼠啊，带来许多的食物储存在那里。那位比丘呢，享用这些食物呢，便不需要去化缘。师尊说，那位比丘的前世啊，是那只老鼠的父亲，老鼠因孝敬父亲呢而带食物给他的。就是说这个公案倒是蛮特殊啊，这一点的话就是也是感召的一种善因缘吧。这个比丘呢，他能够享用这个老鼠专门给这个比丘呢，就是取来食物来用呀，取来食物来用，那是跟前世的这个因缘，是因为比丘呢曾经是老鼠的父亲，那么就是这个父亲养孩子嘛，肯定给孩子赐予过很多，所以呢现在老鼠虽然他转的是一种旁生的身份，但是他心里面呢还有一种孝敬父亲的这个心，而呢带食物给他。这个公案的这个其他的细节上面我们先不多说，先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特色的话，就是我们时时刻刻的话应该要感念父母的恩德，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管怎么样，父母从小养到大，如果父母的话没有养育自己的话，我们是很难活得下来的。就是方方面面的，确确实实从古到今我们会发现，父母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话，其实也确实啊，就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以前的话真的是这样子，就是父母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那么 几乎把这个吃穿受用都给子女了啊，都给子女了，包括在这个孩子上学的期间的话，父母是这个也就是方方面面的话倍加照顾啊，就是冷了热了呀，然后这个孩子得病了之后，父母自己有病有痛的时候从来也不吭气，还是该干嘛干嘛，但是孩子得病了之后就父母很心疼啊。想尽一切办法，恨不得能代受啊，就是父母的那颗心。从这一点上的话，确实对我们是有，就是这种大的这个恩德啊，无以回报。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要，真正的就是，要对自己的父母有一种知恩报恩的那个心。那包括呢，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你说哪一个兄弟姐妹没有关照过自己呢？就是你的这个亲人啊等等的这些啊，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心是粗大的这个角度来讲，好像觉得啊没有啊，说的大家各过各的，谁管过我呢？这种讲法还是比较粗加的，就是从别人惦记到你啊，然后哪怕是给你考虑到你或者照顾到你啊，或者背地里面的话照顾到你，这些都是恩德。不能说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的话它就不算数，这一点是讲不过去的。那么再说到呢，对这个父母上师等恩将仇报呢，即是所谓的以实击打大恩人，那就是像这种人就是被呵责的吧，被呵责的说，如果说对于应该报恩的对境反而呢这个不报恩这样的话就是如同用石头呢击打这个大恩人一样，是很不合理的。如呢佛本身传中记载，往昔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人熊时，救了一个定死无疑的猎人的性命，然而呢那个猎人却出卖了人熊，使他呢惨遭杀害。当他接受自己的那份熊肉时，这个以无其因果之力呢，他的手呢就断落到地上。这个实际上也是是佛本身传当中的一个公案啊。然后咸鱼经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那个公案，就是在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呢曾经转为这个旁生的时候的话，救过一个猎人的性命，然后这个猎人的话他却后面因为自己的这种贪欲心反而呢就是出卖了人熊，最后就把他杀死。然后他呢在想当然的去接受这个熊肉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手就断落到地上，这属于是现世现报。像这样的话真的是说不过去的确确实说不过去。所以现在其实到了末法时期呢，我们有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虽然是一个人类的这种身份啊，但是很多人这方面的教育啊还是有点缺失，这方面的教育理念上面还是有点缺失。所以在平时大家都是你好我好的时候，还能保持着一份这种素质吧，就是还是可以过得去的。但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的话，他有的时候会不顾及这一点，不管这个对方对自己有帮助，有过帮助没有啊，有过饶益没有的话，他也会就是就还是我执重嘛，然后自我的利益的话就是看得特别重，他就会做那种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的人的话，他就没有什么顾忌，想做什么做什么，只要自己能达到目的啊，只要能满足自己的这一种利益他就敢去做。这个还是属于在这个道德的这个问题上的话是有缺失的。那么跟我们现代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就是没有很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就家庭环境当中也没有很好的理念来给你专门教育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影视当中的这些电影电视的这个宣传的话，也经常宣传那种负面的，就是那种很坏很坏的人啊。有些人看的就是看了以后呢潜移默化的就心里面中了那种不好的习气。然后在社会上面的话就这种人又多，就是属于那个关键的问题上的话，他就什么管你对我有曾经这个帮助过我没有啊，还是怎么样我没有，那个时候的话就终归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话不择手段什么都敢干。所以整个这个大环境都特别不好，就导致于我们自相续当中其实有一些人呢本身那个心态是很良善的，但是在这种环境的这种熏陶之下，后面他就自己也变得就是属于是那个随大流嘛，那随大流也变成那种该报恩的地方不知道报恩，也不觉得，而且有些对比起来说我比其他的人比较起来，比现在社会上报道的这些现象我已经好很多了，我还是属于是个好人。但是呢这个标准的话你只能说是就同如同说你跟一个得了20分的人比较的话，那你30分也是挺高的， 但是的话，这个三十分实际上还是不及格呢，还是不及格呀。所以这种比较就是人们心相学当中这个心不清明啊，就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缺失。其实的话，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在这个就是懂得恩德啊，就是能够懂得知恩报恩这一方面的话，其实是缺的蛮多的，还是一个也是属于很大的一个教育上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作为佛教徒就是先自己的话在这一方面呢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把它作为一种修行的意义的话，自己要好好去该手持的要手持，是这样的。那上师在这里也引用了这个农夫和蛇呀，还有这个东郭先生的这个例子呢，那我们以前这个上学的时候都读过啊，读过这些课文的话，这个我今天这里不光讲，都是指的那种忘恩负义的一种特色，这个是行不通的哈。那再说到呢，这个不知报恩的人啊，比这个老狗还下劣。如果给这个狗呢食物，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狗是很感恩的哦。狗的这种品性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给它用这个忠诚来描述，所以这个狗它是念旧主的，就是比如说狗它不像其他的一种特色，就是好像这个喜新厌旧。然后呢，这个曾经如果说这个主人啊，给就是比如说给过它饭吃啊，这个养过它的话，那么哪怕这个主人就是穷困潦倒啊，是乞丐，他不会远离的，他不会说是哦，另外有一个这个生活条件特别好的，给他肉吃的这种，给他两块肉吃之后说你跟我走吧，这个狗呢就马上把以前的主人就扔到一边，然后就开始跟一个新的。其实狗的特色确实没有这样，就是它是很忠诚的。其实这一点的话，从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是懂得报恩的那种特色。他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非常的忠诚，然后他没那么势利，他不会说是啊这个主人更有钱，能够给我吃更好的东西，然后他就直接就把以前那个就扔掉了啊，舍弃掉了，然后摇着尾巴就找一个新主人。这种的话在狗的身上很难见得到，但是我们人的话在这一点上还真不敢说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这一点，这还真不敢讲。所以别看有时候呢转生的是一个低劣的一个旁生的身份，但是他们有时候有一些品质啊，包括我们说在旁生当中有一些这个旁生的那种品质的话，他就是很忠诚，然后的话很专一等等的这些啊，在旁生的身上是能够体现出来的，那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律藏中说呢，不知报恩之诸人，视其比犬更恶劣，犬一知晓感激人，如蛇之人放毒气。就是说不懂得报恩的这些人的话，那么其实他比这个狗看起来更加的恶劣，他这个忘恩负义啊，所以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他这样去做的话，真正意义上确实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是没办法说嘛，那这种的话确实属于他自己行为缺失的一种特色。那么犬一知晓感激人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呢这个养了这只狗啊，或者给这个狗给饭吃啊，这种的话那么连这个狗他都会去感恩。然后我们也以前也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例子啊，就是这个狗报恩的那种情况啊，那就是救主人的等等的这些现象是很多的，甚至有些狗为了救主人就自己就丧失生命啊，这样的这种例子在现实社会当中啊，我们从世间的那个杂志里面还能看到很多。但是的话人呢，如果说不懂得报恩呢，就如同像蛇，就是如蛇之人放毒气啊，他就是不懂得知恩报恩，反而呢这个背信弃义的那种方式这个恩将仇报的话，确确实实呢这一人格从这个品质上面来讲就非常的麻烦。那么不念上师父母恩德的这个修行人，护法也成了魔。这个方面就讲到说，如果说连这个父母的恩德啊，上师的恩德都没有感念的修行人的话，护法都不护你哦。其实护法就是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护法呢其实就如同成了这个魔众一样，其实他是指的护法会远离呢，护法也会远离。然后的话这个因为你自相续当中的这种就是这方面属于是不良善嘛，所以说的话连包括连护法都会显现为魔相，因为终究来讲的话一切万法是唯心所现，所以这个护法根本就不起护法的作用，反而呢是起到像这种魔的障碍的这个作用，是这样子的。但是大家的话就是我讲这个问题呢 有文字基础的人可能对这个道理好理解。那有一些初学者的道友会说，那是不是护法变成魔了呀？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要跟你们稍微再解释一下呢，怕你们看了这句话又觉得开始困惑了，就搞不懂。其实他这个护法成魔不是说护法变成魔，意思就是指的什么呢？你根本不可能有护法的加持，不可能得到护法的这种护持，而呢唯一能够得到魔的加持，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好理解一些哈。那如呢这个乌金莲师说，不念父母是恩时，本尊护法现魔相。就是如果修行人呢他不感念父母的恩德，不感念上师的恩德，那么本尊护法的话其实都是呢显现为魔相，意思就是指的是你根本就得不到真实的这个天龙护法的这种加持，而是呢只能得到这种魔的加持。那在如今的这个恶世呢，有些卑劣之人啊，仅仅在人前顾及面子，害怕羞耻，虽然没有直接杀害父母，但是他们在父母尚有劳动能力期间把他们当成奴隶一样指使他们做事。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就是说没有做这种伤害父母的这个恶行，还有的话就是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他在这个左邻右舍的眼里面的话就觉得哎，这个人还是挺孝顺的，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的话不真孝顺，他心里面没有真孝顺。我记得这个像这种问题的话好像以前就是我们那个讲到是于敬义公还是了凡四训当中，好像是于敬义的那个那个里面的话，那一篇里面就就是举到有一个人，就是当时的话是说那个村子里面的人的话都认为这个秀才的话这个特别的有智慧嘛，而且的话村子里面人赞叹说他一点什么呢，说他孝顺父母，说他孝顺父母，但是的话就是这个冥冥当中的话那个天神呢就是对这个人就很不喜欢，就是说他特别不好。那大家都觉得奇怪啊，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呢，然后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能够看清楚人的内心的啊这方面的那种。要是当时那个公案里面说是阎王啊，是阎罗王呢，还是说是那个天人啊，忘了。就是其实这个阎罗王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很谄曲，就是他在村子的人的面前就表现得对父母特别的恭敬，特别的孝顺，但是实际上的话他心里面很嫌弃父母，实际上他的心里面很嫌弃父母，而且的话就是在没有人是村里人看不到的时候的话，在家里面他对他的父母的话没有真正的孝顺啊，其实没有真正的孝顺。所以就说这种人的话就是本身不孝顺父母，就是内心当中嫌弃父母啊，对父母不好，本来就是很大的罪业，而且他还谄曲，他在外面的话他就会故意装着对父母特别的恭敬孝顺，让全村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很孝顺的孩子。像这种的话真的是这样的人更加可恶啊，这种人更加可恶。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我再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咱们修行人可千万不能变成这样。你对父母好的话就是发自内心的真好，你不要的话一方面就是其实心里面挺嫌弃父母的啊，觉得父母的话这个又不学佛又这样又那样，就是挑他们毛病挑的还是蛮多的，心里面总是觉得觉得对父母不满意。然后的话又这个学佛的这个理论上面的话又知道说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恭敬父母，你表面上的话做的这些恭敬的行为，实际上心里面的话还是挑父母毛病还是挑的很厉害的。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谄曲哦，就是一种谄狂的心态哦，这是要不得的。你要表里如一呢，你心里面的话要真正感念父母的恩德，然后在行为上面才会有引发出来的一种孝顺的行为，这样子才是合适的，也要自己去调心啊。主要的问题上要再调心啊。那说到这一段呢，就是有些卑劣的人虽然是他是什么呢，在人前为了顾及面子呀，其实是顾及面子 啊，这个怕人家说他，怕人家说他不孝顺，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去损害父母，但是呢，实际上在家里面，他们把父母当奴隶一样，就是父母还能干活的时候，就指使着父母做这个做那个，就像家里面养了一个这个仆人一样的。那所有的这个美食暖衣啊，儿子媳妇享用，而父母双亲呢，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有嘛。我们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样子的话，这个肯定是不会有的。但是呢，有些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比较细微的，有一些心态上的问题，大家呢就是有一些道友的话，这可能是要注意一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道友还是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心里面很感念他们的恩德，然后很孝顺的。这个的话，我也是诚心诚意的随喜。他就是属于有一些个别的人。可能有些之见上面的话，就是稍微有一点偏的这个偏激的一些问题，一点的话也就明白了。因为学佛的这个团体可以属于是最善良的一部分人了啊，就是这一点的话，我是决定相信，心里面的话是有一种诚心心的。那我们这个团体真的是属于社会上面的话最善良的一批人，只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行为上面的话要多有一点善巧就好了。然后再说到呢，这个父母到了年迈不能做事的时候呢，宰杀老畜生一样的那种驱赶老父母。这个宰杀老畜生的这个老牲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藏地的一种传统。就是藏地的话，他对那个藏族属于游牧民族嘛，他主要是养牦牛为主，以这个为生的。那么他们对牦牛的态度，就是不说学佛者，他们对牦牛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牦牛呢，年轻力壮的时候呢，就是从早到晚的都是干活啊，耕地呀，驮运啊，像这个藏区的话，他会驮茶叶呀等等的啊，就是属于干这样的这种苦力。然后等到这个牦牛老了，干不动了。那就已经老迈不堪了，就把牦牛杀掉。杀了以后的话，把它的皮啊、肉啊，全部都卖掉呢，就卖一笔钱回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悲惨啊，所以就这地方就是用这种呢来形容，就是用那个牦牛的这种一生的这种可怜的这个命运的话来形容父母，就是父母能干的时候就像仆人一样的就使唤他们，等到父母年老了不能做事的时候的话，就直接赶走。那就直接赶走了，因为没用了嘛，就那样的一种想法。这个想法确实是要不得的。这些呢是卑鄙之人的做法，结果呢把生身父母撵到城郊啊，或者是寺院附近啊，使他们流浪乞讨，最后的话冻死饿死。那因为在藏地的环境里面可不像在汉地条件那么好，对吧？它是不像在汉地的这种环境。在藏地的话，它这个本身就是撵到这个城郊也好，撵到寺院附近也好，他那个条件就不是特别好了。而且父母老迈了之后呢，不能做事啊，不能做事的话，那么藏区是属于高寒地区嘛，就很容易挨饿受冻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汉地的话倒是不至于说父母挨饿受冻，但是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我不是说咱们学佛的人哈，就是有时候看到世间当中这个子女对父母的那个冷漠，哎呀，那个比外面的温度还要寒心哦，就是非常的冷漠，然后不愿意赡养啊，最多就是给点钱啊，或者送到这个养老院啊，就是自己的话就过自己的生活嘛，就是也有极少部分。其实总体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人还是讲孝道的，因为这是我们儒家的那个传统，几千年的历史啊，根深蒂固啊，根深蒂固。这个东西就属于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也有点像那个传承一样的，骨子里面中国人的话他还是有他那种东方人的这种儒家的那种理念，这个的话就好像融入到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这么一种民族的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味道，这样的一种气质里面的。所以说世世代代这样传下来的话，大家对这个东西呢就是也有，就相当于说我们经常羡慕说这个藏民的话藏族人呢天性学佛，他那个骨子里面他就是好像有那种对三宝有信心的这个血液一样。那我们汉人其实也有我们汉人本身的那种功德，这个儒家的那个思想的话是从古到今还是比较深厚的。所以这一方面呢也是能说是个别的 啊，就是少部分的有一些啊，确确实实他们对父母的这个态度，他倒是不会让父母挨饿受冻，但是他那种冷漠，这个是更加痛苦的，更加痛苦的就是很寒心。然后的话，这个父母年老了以后，他不是年老体衰嘛，本身老年人的话，心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堪能。然后老人的话，他会有一种，他最害怕的就是老无所依。然后就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老人出现什么呢？儿女倒是都有的，但是的话却是老无所依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很可怜的，也不是很舒服。但是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自己也是诚心诚意的发愿回向啊，愿天下的这个老者呢，就像父母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老人的话，能够安享天伦之乐。从暂时的安乐的角度，我们也应该诚心诚意的给他们回向，这是呢大乘菩萨的一种也是他应该要做的，应该要做的一种善法，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知道有一些这个佛学会的这个居士们的话，就放生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嘛。还有些的话经常会主动的到那个养老院啊，到这个孤老院啊去做义工。这个不是佛学会的一种就是每个地区啊，就是有一些地区是有这方面的，就是它好像属于功德会的那一部分，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啊。但是有一些呢，它也不是为了说是我要报一个什么这个就是我做了这件事情，都很多都是悄悄的默默无闻的去到那个孤老院的话去照顾老人啊，主要是跟他们去跟他们聊聊天啊，说说话啦，就是去陪他们。其实有的时候老人他不完全就是想要需要这个钱啊，需要这个东西啊，需要吃的呀，他不要这些东西，他就是有人能陪伴是他最让他觉得安慰的，就让他心里觉得非常的安心。这些的话我也知道有些咱们佛学会的居士啊，就是坚持在做，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随喜的呀，真的是非常随喜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的行为。我宁愿的话，我今天这一天我没有念到佛，但是的话我特别赞叹那个确实能够放弃自己的休息啊时间和精力，去认认真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关爱一位老者啊，关爱一位老人，然后陪他聊聊天说说话，宽慰他的心啊，我是非常非常随喜，这是绝对是一种菩萨的行为啊，这个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那我们再说呢，这个就是说而他们自己的话却在父母所立的家业上面呢坐享其成，就是父母实际上一辈子挣的积蓄呢都给子女了，然后呢最终的话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嘛，就毫无羞耻，没有一点悲心，正好似呢罗刹一般。那即使呢未将父母逐出门外但是也是以呢恶言粗语啊残羹剩饭呢来虐待他们，令其呢备受痛苦，没有比子孙虐待父母更为严重的罪业了。就是这个孩子呢不孝顺父母呢，从孩子的角度来讲，这是他这种最大的恶业最大的恶业。所以这个科判的话是在讲无间罪，我们不是说不孝顺父母属于无间罪，但是的话是属于杀父母的这种之分是属于他的一种同类型。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不是无间罪，他不会造无间罪，但是的话罪业也很重，罪业很重。这个子女的话对父母不孝顺过失很大的过失非常大。我们从这个自己作为佛弟子的角度的话，先呢要这个善护自心，要自己呢去调整。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的话不是很有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就是像在做道友啊听课的这个道友的话，基本上对你们没有针对性。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其实都是很关心父母的，有些道友只不过呢有时候这个比较着急啊，就很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念念佛啊，能够这个最起码皈依三宝，哇就觉得好像自己就好像成佛了一样，心满意足。其实那个的话就是对父母的一种孝顺之心，这个是很感人的。只不过呢我们还是要 善巧一点，就是不要硬去强制性的这样子去做，就是让父母能够慢慢的消化然后有一个过程然后让他们能够心里接受，然后自己的话从暂时乃至于这个我们说佛教徒究竟的这个大孝的话，就是能够让父母学佛嘛这方面的话尽可能的去想尽一切办法。那如果呢，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暂时父母这方面确实没有意乐你怎么哄怎么劝怎么这个求他们都不愿意学呢，那你就把你自己念佛的这个功德先回向给他们要慢慢来要慢慢来。同时的话也还是要尽子女的这个孝道，好好的去照顾他们不要呢这个因为他们不学佛，因为他们还有一些世间的那些习气，就这个就是老是这个给他们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其实这一点的话是不好的。那我们再说呢，这个因老年人心力脆弱，如果儿女呢促成他们的死亡，与自己亲手杀害父母一模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什么叫做儿女促成他们死亡，就是说儿女没有好好的照顾父母，儿女没有好好的照顾父母，而导致于父母的话因为人老了嘛，心力脆弱已经不能够自理，最终的话就去世了，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是有的大家不能够很粗大的说那个人的这个死亡不是个人的业力吗？这个的话就如同像助缘的那个关系，就是如果说你照顾父母照顾得好的话，那么在他的这个起居饮食方面，在他如果突然得病的时候的话，就是如果说子女他照顾得比较精细的话，那么他就会确实的话就是属于他的外援，就像那个阳光水土的这些因缘一样的，他能够避免一些就是不是真正定业所导致的那种死亡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老人的话他突然一下心脏病犯了。如果子女在旁边如果平时就照顾的比较周到然后能够惦记到这些，能够照顾的很精细的话，他就有很大的这个概率呢，就是去急救或者他这个旁边已经准备好药或者是有这个自己不在身边的时候呢，旁边有这个保姆照顾的人呢，能够这个看护着老人等等这些方面，他在这个外援上面的话，那么他死亡的这个几率是能够得到调整的。这一点的话就属于说不是属于他定业的那个命中，但是会由于一些其他的这个横难而导致的这样的这种因素，那我们对老人的这个照顾有加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换句话来讲，如果说我们没有好好照顾就是吃的方面穿的方面住的方面生活这个适应不适应他的身体的这些方面都没有给他一种顺眼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就有可能因为这些外援的话就有步入后世的机会，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人的这个业是很难讲的，一方面是说呢定业不可转，但是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个定业之外的话，我们在后面讲那个发清净愿的地方会有，就是念诵阿弥陀佛名号能够遣除18种横难，这种横难就会导致于的话这个人就可能步入后世的那种可能性，这就属于是就是别的一些因素确实会起到那个作用，它也是一种外援嘛，也是一种外援。就好像还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如同说比如说我们说按道理来讲有一个好的种子，然后有阳光水土，那么这个种子到了时间就会发芽，对吧？但是如果中间的话这个有了风灾，你即便是种子也好，然后呢你也精心的就是你有那个什么阳光水土这些东西，那个种子的话最后也不丰收。然后或者是蝗灾，对吧这个蝗虫来了吃得一干二净的，它一样也没有果。就是这种就是我们指的是有就好比说就是因为这只能是相似的举例子就好比说这些就属于像那种横难，它对它的话也会起到那种真正的折损的这个作用，是有这种可能的。冥冥中的因果都有这样的规律嘛，种子生芽都有这种现象，那更何况我们自身的那个业缘非常的复杂，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还是要好好的照顾父母，照顾跟不照顾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那等到这个老人死去之后呢，再为了避免别人讥笑而供养跛牛、瘦羊 不批哈达做佛事业，我有任何利益。这个地方也是按照藏族的传统，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呢，家里的老人死了之后，如果是孝顺的这个家庭的话，这个子女呢会尽心尽力的为老者呢，就是他们按照藏族的这种传统，他会在49天当中请僧众念经啊，49天当中不间断的供灯啊，给这个老人放生，然后给这个老人做各种佛事来回向，因为在49天是一个中阴身的过程嘛，那是最关键的。如果说这个子女呢，这个给老人做这个佛事做得比较好，这个老者就有可能暂时呢，就是他就不会堕落，他就会往生这个人天善去，甚至有些的话直接呢就可以往生，会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这是藏族人的话他特别诚信的，所以一般情况下的话，家里的这个老人去世的话，那么全家人都会尽心尽力的为他这个操办佛事。但是的话有些不孝顺的话，就是你要是不做，那么旁边的人就明明白白的说，哇，他们家的孩子太不孝顺了，对吧，就是心狠得很，自己的家人的父母死了，然后居然的话连佛事都不给做，然后呢他又碍着面子呢要做，就是为了避免别人的讥笑。但是做的时候的话其实根本就不用心，他就是把家人那在家里面的那些根本就没有用的，像比如说破牛，像这种啊牛瘸了这样子的这个旁生的话，他就不能起作用了嘛，他不能驮东西，不能扛重物，是这样子的，就是家里头根本就用不上了，没有用的。还有瘦羊啊，就是都不是那种肥的这个羊啊等等的这些的话来那个做供养啊，然后这个就是象征性的，就意思说象征性的做一点佛事。那么这个问题上的话也是啊，可能考虑到有些道友会不会这样想说，那做佛事的话供养牛和羊，这不是就沾染了那种杀业吗？这个的话在藏族的传统当中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在古时候的时候呢，藏族他们这个不像就是跟这个汉地的话，它的交通也是特别不发达，藏族自己本身的这个民族呢，它主要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它除了这个青稞之外的话只有这个肉食可以作为他的饮食，所以以前的话在藏地确确实实这个在家人还有出家人的话都是这个享用这个肉食的，享用肉食。但是我们确实在那个包括这个大圆满前行啊等等这些看得到嘛，曾经华智仁波切，这些都是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他都就是反复的呵责，就是出家人的这个肆意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出家人到施主家里去，施主的话就为这个出家人啊宰一头羊啊，杀一头牛啊，然后来供养出家人，然后出家人在那里吃得高高兴兴的，就是华智仁波切就描述了大段大段的这些内容，然后反复做呵责，就形容这些人跟罗刹没有区别，就是这样来形容，就是说不允许。不允许。那么实际上的话，但是这个是确实是属于藏族的那种传统啊，藏族那种传统。那么到了现在的话就好很多了，一方面的话就跟这个藏地跟汉地的这个交通开始逐渐发达有关系，那么汉地的很多的像那种米面各类的这个饮食还有蔬菜瓜果进到藏地之后的话，那么因为从世间人的角度，那你说我们汉地不学佛的人家家都吃肉，对吧，这个我们也制止不了。但是的话像这个出家人的僧团里面，现在就各大寺院的话都开始提倡素食，因为毕竟的话跟大悲心是这个吃肉是跟大悲心相违嘛，所以说他还是有那个间接损害众生的那个这样的一种过失。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大力的这个倡导这个素食，就是各个的寺院当中。那我们学院的话现在基本上本身汉人的话他天性就是学佛者就吃素，这是汉人一个特别好的传统，所以汉族弟子的话全部都吃素。然后呢藏族弟子的话就是不管是喇嘛和觉牧，我们学院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在这个上师仁波切的这些倡导之下，包括自证罗珠堪布的这个倡导下，基本上现在都是吃全素了。就而且他们会发愿，就是我们前几年还发了那个像章，就是发愿终身手持吃素的那个像章，每个人还发了一枚，就是代表的是你自己的话承诺在这个就是寄生当中的话这个吃素不吃肉嘛，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确实条件好了，不吃肉的话还有其他的很多饮食都可以享用，不像以前的话藏地没有这个肉食的话它几乎就没东西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些呢这些描述的话讲到这里呢，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就这个就是 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还有历史的这个环境，所以不要呢这个随随便便就说啊，那为什么给出家人或者做佛事呢还供养这个牛羊，这样的话会有什么过失，这个的话是属于一个历史原因所导致的，但是现在的话就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那就是属于这个发愿吃素的这个藏族的修行人的话就是越来越多，是这样的。那再说到呢这个儿子还有儿媳等人呢，从今生起会经常遭受种种不幸，死后的话将如坠石般立即呢堕入地狱，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呢说，如果说这个子女这个不孝顺父母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给这个父母做了这个佛事啊，做了超度啊等等，但是实际上那些行为都是一种形象性的，你的那个心啊，关键的话就是这个心的问题，你的这个心态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一点点感念父母恩德的那种心念的话，你做了那个东西都没有用的，所以不光是说来世的问题啊，今生当中都会感召到种种的痛苦和不幸啊，今生中都会感召种种的这个不幸，死后的话会堕落地狱，就是因为呢源于父母不孝顺并且呢虐待父母的这些行为啊，是这样的。那当然呢作为父母也不应多嘴，而要呢常念观音心咒，那身为儿女呢如果不与父母顶撞，也不怀歹意的在衣食的行为上呢虐待双亲而恭敬诚事孝敬奉养父母，则今生来世都将吉祥顺遂。从前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了说，我们如果平时作为儿女呢这个一个方面啊作为父母的话也是说不要多嘴，但是这一点在汉族弟子的这个父母的身份上来讲就比较困难了，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像藏族的这个特色，他这个一般情况下人老了之后他们会很自觉的念佛，他就基本上不做家里面的这些家务了，就是确实就是被养起来的那一种，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孩子的话成家立业了，那么基本上他就会把父母供奉起来，然后呢这个他们的习俗上面就是什么呢，人老了之后的话这个老人一定要拿转经轮，一定要拿捻珠的，如果谁家的这个父母这个老者反过来就是不拿转经轮不拿捻珠，旁边的邻居圈村的人都会讥笑他，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没有看到你拿念珠呢，都会就是变成一种嘲笑的那样的一个对境了。所以一般像藏族的这个习惯就是父母的年纪大了之后的话，他就会家里头什么事情都不干，然后子女养着他，他就从早到晚精进念佛一直到他死。这种习惯真的很好的这个是一个很有福报的象，但是我们汉族就这方面就不能没办法比了嘛。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格，那年轻人的话自己的子女要出去打拼对吧，要去这个就是说是去创业，要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忙得不得了，那父母的话就变成要给他去养孩子，就是父母养孙子养孙女，就成这样的一种特色。然后呢父母也是劳碌了一辈子的话，他没有任何学佛的理念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就是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属于找一些消遣的东西啊，然后来度过余生。你让他拿着捻珠说什么所谓的不应多嘴啊，经常念观音心咒，这个是难做到的，这个几乎都是要费老大的劲儿，也不一定让父母能够念得到一句心咒啊。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没办法苛求了，毕竟环境不一样对吧，环境不一样福报不一样，所以说也没法苛求，那只能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能做到多少做多少。那是我们在座的道友里面，如果本身自己属于是父母的这种，本身自己就是父母的这个身份，那当然就比较好办了，因为已经学佛了嘛。所以年纪大了之后的话，不要太过于惦念子女，不要太过于惦念孙辈，而呢应该要静静的念佛啊，祈求往生为主啊，是这样子的。那再有说呢，这个从儿女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什么，不要跟父母顶撞，不要主要是那种什么呢，心怀歹意，就是你不要有那种不好的心在衣食行为上虐待双亲，而应该呢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啊， 其实这一方面我倒是还是蛮赞叹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我们儒家的那个二十四孝。这个二十四孝当中，当然里面的话不是有那种就是这个孩子为了这个孝养父母的话，他不是就那个天寒地冻的时候就到那个湖边上面去把那个破了冰以后的话把那个鱼钓出来，就是把鱼钓出来，这个冻得不行嘛，然后的话这个熬鱼汤给父母吃。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不要老去揪着那个东西看啊，就是说因为你要感受到的是他的那个孝心，但是这个行为上面我们肯定是不赞同这种杀生来孝养父母的行为，但是的话我们要看的是那个就是二十四孝里面他最感人的地方都是这个子女的那个那颗孝心的话真的是很纯净的啊，是我们是借鉴的是这个东西。那至于人家的这个行为的话，毕竟在他的理念当中不觉得这个是过失，咱们就不要在那个方面去随便挑毛病，倒也没有什么必要。我们去取这个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地方的话，对自己的这个心态的一个调整还是会有帮助的。再说到那个就是如果说能够这样孝敬父母的话，则今生来世都将呢吉祥顺遂啊。那从前最后的话他讲的有一个公案，说是从前呢有母女二人一同过河，那母亲想女儿若得解脱，我被水冲走也可以。女儿也对母亲如是生起爱心，结果两人都被水冲走了，因他们互相生起了善心，死后呢转生到梵天界。这是一个什么公案呢？这个公案的话其实在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讲到的这个慈无量心吧，慈无量心当中举的一个公案。因为什么呢？就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要想能够转到梵天，他需要去修这个禅定，他必须要修禅定的话，就是修到那个量的话，他才能够转到这个梵天界，因为已经上升到色界了，就是属于欲界上面的这一界，就是上升到这个色界天去了，他是需要禅定功德的。但是的话这一对母女的话，就是因为当时母亲和女儿两个人一起掉到河里了嘛，然后母亲的话她对女儿想起了这个，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善念，就说我被水冲走都没关系，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得救。然后女儿呢对母亲也是想的说啊，我被水冲走没事，希望我的母亲的话能够活下来，就是能够得救。她互相之间升起了这种心态，而呢就没有说按照我们正常的那个角度啊，就是一般正常转到梵天界她必须要修这个思无量心，还有修这个禅定，就是要有那种禅定的功德，她要有上品的十善的力量才能够转生到梵天界的。但是源于呢这对母女当初就因为升起了这种慈心直接转到梵天界，所以大家就能够意识到这种慈爱之心的力量。慈爱之心的这个力量如果懂得的话，那我们平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要是真正的有这样的一种善心的话，功德不可思议。虽然我们看起来没有禅定的功德，对吧，咱们坐禅也坐不下去，也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很高超的修力，但是你的这个心相续的良善，以及呢这段的话主要还是讲到的对父母的这种孝顺，发自内心的对父母感念恩德，对上师感念恩德等等。对上师感念恩德就不用说了，因为本身上师的对境的话是特别殊胜的，你的那一念的感恩或者一念的祈祷或者一念的信心啊，就是能起的这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对父母的话同样是很严厉的对境，对他们升起的这一念的这种慈善之心孝顺的这个心念呢，感念他们的恩德的心念的话，能够给我们培积无量的福德。当然我们倒也不是说必须是因为考虑的能够让自己长功德而去孝顺父母，而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回报，发自内心的心里面感念父母的恩德，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因此呢，以前犯了如此过错之人必须从即日起呢尽力忏悔改过自新。就是我们以前在没有学佛的时候的话，可能也是曾经有过不孝顺父母的这个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都能够想得起来呀，都能想得起来呀，是有时候对以前对父母就没有顾念到他们啊，也没有体念到他们的那颗心啊，就是伤他们的心，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很惭愧。那么这样的这种事情出来的话，就是你要是能够反省到说啊，我以前也曾经对父母有过这个就说是就是在心态上面的话，其实对父母就是很不好的那种心念，这些都有过。 包括在语言行为上面也刺伤过他们的话，那么就要立立去忏悔，发自内心的去祈祷三宝，然后忏悔无始劫以来所造作的不孝顺父母的为主的这一切的罪业，要好好的在阿弥陀佛面前忏悔。从此呢，在紧接着第二步的话，就是从今以后啊，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这个不好的这种啊这个过失，然后呢要好好的尽自己的孝道，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孝顺父母。那么有一些道友如果说父母已经不健在了，那我就要把我的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平时做其他善法的功德啊，每次的话都要记得回向给自己的父母呢，希望他们呢暂时获得啊人天的这个安乐，究竟的话能够得到解脱啊，是这样子的啊。今天这堂课的话就辅导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个今天所闻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到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